这个26章啊，他到克西马尼以前呢，有一件事情哈、啊，很少听到人家讲，这也是在福音书里面唯一他提到这件事情，就是26章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你有没有任何的 idea？主耶稣那时候唱诗是唱什么东西？
赞美诗或者敬拜诗，
还有就诗篇，你觉得是哪一个？
诗篇还要固定吗？
不是啊，他们那个时候不见得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赞美诗啊。
诗篇。
他们到现在还是唱一些诗篇，他们有他们的调子，他们唱诗篇的调子。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唱诗篇里面的诗。你在诗篇里面选的话，你觉得他会唱哪一首？
就和当时情景相近的诗。
就是很难讲了，他到底是唱什么诗？这个你值得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以后你读诗篇，你通读诗篇的时候，去想一想主耶稣可能唱哪一首诗。你觉得他是会很含蓄呢，还是会很明显的唱一些这种预表基督受难的诗呢，还是怎么样？是很喜乐的诗呢，赞美神的诗呢，还是哀告神的诗呢？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
要我想，肯定是就是唱那种激昂的那种，
上战场
呀，
的，
就像钢琴曲当中的那种高潮部分。
高潮诗，我想的是相反，我觉得他会找一首相当平淡。可是呢，又赞美神的，不知道，不知道，这我也没好好想过这个东西。那去看看哪一种比较合乎主耶稣的这个风格，因为我不觉得他会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明显，比如说诗篇22篇呐、他们砸了我的手啊，钉了我的脚，我不觉得他会唱这个。
就在那个什么，在悲伤当中更悲伤。
最后他是跟门徒一起唱诗，你知道吧？他主要是要带给门徒的安慰，让他们回头想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得到力量，应该是这种诗。那是不是像诗篇23篇这种呢？我也不知道，是有可能是比较简单一点，可是是，因为他要讲的事情，他已经透露了足够的消息给他们了，要钉十字架，要被捉，你们要卖我，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他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音乐呢？这个时候，他们唱诗就往前走了嘛，这是无解的啊，但是对弟兄姐妹来讲呢，很值得去想一想。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克西马尼了，耶稣同门徒一同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是谁啊？约翰、雅各，对吧？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个园子应该是他常常跟门徒在一起，最好是约翰福音还是哪里告诉我们的，对吧？然后12个门徒走了一个，还剩11个。11个门徒，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他的那边应该不是太远，可是他又带着这3个人去。哎，这为什么要带着3个人去？要么就大家都在这，要么大家都带去，对吧？他怎么老是带着3个人呢？他们这3个人还跟他去过哪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儿啊？
这不是基督正好在里面吗？拉
那
比老师在里面。
是。这3个门徒还跟他去过哪里？
这之前讲过吧？马太福音里面，
应该是啊，
我都忘了，宴席吗？
变化身变了形象，那个摩西、以利亚那个变化身，他就带着3个上去的。那他医治那个什么大力大古米亚嘛，那医治帕帕姐那个，
Lisa 是吧？
是带着3个还是他只带彼得，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3个有什么特别呢？彼得当然不用讲了。那么，约翰、雅各，一个是第一个死的，一个是最后一个死的嘛。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主要是为什么要这样带，是不容易答的一个问题。他带和不带有什么不一样？尤其他底下讲的这个话是很奇怪的。福音朋友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啊，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那这个福音朋友的问题一定来了，所以这个非得答不行，非得预备不行。什么问题啊？
这杯离开我。
对，福音朋友他如果第一次读到这个东西，他又知道这是耶稣要去上十字架，他一定会问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去？
他是不是不想去了？
啊，
他是害怕吗？他既然来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啊，他是神定义要为我们献的赎罪祭，他也知道他要被卖，那这时候他为什么心里甚是忧愁呢？而且难过到几乎要死，然后又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肯定跟十字架有关系嘛，对吧？那这到底怎么解释？所以有人就说耶稣就是临阵退却嘛。
我个人理解是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人，
所以呢，所以他有人的这种体会跟害怕，是不是？
我觉得最主要问题就是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那是什么？
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想要，就是说对父啊说，父啊，现在我就是啊，全天下的人有罪的罪人们，让我来受罪，来成全他们。
嗯，
这并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他把自己带入成了一个罪人，然后将这罪给剥离出来。
那他为什么说要把将这杯离开？你说这杯讲的是罪吗？还是什么？
对对对，人类的罪恶。
也一般都是认为这是将要临到他的痛苦跟那个东西有关系，不信你问问卡卡看。嗯，大家一般都是这样，也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就是比较难答一点。他说他心里面难过几乎要死，对吧？然后他要这几个门徒陪着他，那可能最好的一个解答是不要从这个耶稣也是人啊这方面去因为这个福音朋友就会讲说，那这个还有很多这种从容就义的，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党里面也有很多嘛，哈，还有王仪是不是自动去坐牢的，你看看人家都不怕，耶稣怕。我到现在听到还是觉得这个说法是可能是最好。他所求的并不是讲这个肉体的痛苦啊，他这个悲呢的确跟罪有关系，因为等他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了。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干什么，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有一个答案就是说呢，肉身的痛苦是他已经预备要来受的，只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真正的苦悲呢？那就是与父神隔绝，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他从创世以来就叫做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嘛，包括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说他与父同在，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世人所有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那神真的就掩面不看他，神真的是把所有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因为这是在以赛亚书53章讲得很清楚的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所以他才会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是无罪的，可是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在银行里面转账一样的，你就 Zella 一下，对吧？然后呢你也不用数钞票，并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所谓钱从银行像下雨一样都下到你身上。可是这个不一样啊，他真的是亲身担负了世人的罪。那对于一个所以圣经形容他说不知道何为罪，没有尝过罪，不知道罪，他是圣洁的神。可是现在世人所有污秽的罪呢都要加在他的十字架上。所以他是被什么东西压伤啊？被我们的罪孽压伤。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的形容。 那个形容就是对于他所说的苦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悲，倘若可行，叫他离开我，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呢是啊最难受的。当然，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对福音朋友的福音问题呢，能够给他们一个最满意的答案。那所谓倘若可行呢，就是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假如没有别的办法呢，愿你的意思成全。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就着我们这样的答案的话呢，我不要与父分离啊，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神必须要掩面不看他，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然后就在这个他最难过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带门徒同去，叫他们和他一同警醒呢？那就门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时刻。
怎么讲？
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从来不需要你们了。现在当主耶稣他觉得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把你带着，对吧？你可以与他一同受苦，做他的同伴。嗯，
这不是荣幸吗？
你就是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可是越是这样的事情，门徒怎么样？他们就不知不觉睡着哟。
哈哈，
我们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往往我们是不知道
的。
我们就算知道呢，也醒不过来，也来不及。那这里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他所说的，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叫做入了迷惑？
就是未来就会变得有很多的挑战了。
嗯，
魔鬼的试探，一定要记住现在这个真实的时刻，
真实的时刻，现在睡着的时刻。
因为现在你跟我在一起这是真的，未来发生什么事，未来的比如说别人的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迷惑，那些都有可能是假的。
嗯，
要记住你真实所经历的，将这些福音给传递下去，因为这些都是你们真实所经历的。
嗯，当然就是门徒来讲，这时候。都还没有成就，他们一直是稀里糊涂，一直是稀里糊涂的啊！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还这些弟兄还是稀里糊涂的啊！尽管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也跟他们说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要你陪着我警醒祷告，对不对？但是大家还是会睡着，那个睡着基本上叫做入了迷惑，或者说呢，明明最重要的事情，你就算你问这些门徒，他们也觉得是重要，是重要，好吧？主说重要，那难道有不重要吗？我现在已经跟了你三年半了，你又说有人要卖你什么什么的，虽然我们不懂，但是你既然这么重要，祷告的这么恳切，那肯定是重要。我理论上理智上我愿意相信它是重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定会入了迷惑，那这个可以拿来跟福音朋友讲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福音的问题来讲，我们可以向他们指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福音的问题就是，
那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不但发生在门徒身上，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那不但发生在信徒身上呢，也发生在还没有信的人身上。有一个
就是时间久了，就把一些东西就当成一些习惯呗。
哎，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明明你也同意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不会一直跟着我们查经查到现在，对不对？有没有神，这太重要了。人有没有灵魂，太重要了。死后是永生还是怎么样？这圣经所讲的一切是真的吗？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罪这样受审判吗？对不对？然后神呢、啊？你看他这有说。按你的意思，换句话说，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他有一个要成全的旨意，这些我们通通都可以同意说啊，是重要重要。我们甚至会说，假如是真的话，那我也信，我也觉得很重要。可是有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刻，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他就一直能够保持他的警醒啊？
没有人，
实际上几乎是没有人，大家都会睡着了。我们老觉得，哎呀，好像事情虽然很重要，那回家就不重要了。对吧？我那个朋友吃个饭我又不重要。嗯，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一个可以跟他们聊一聊的事情。那你也可以顺便问问他，现在你们到底觉得他多重要？还有就是说呢， 这已经是门徒离主耶稣最接近的时刻了，可是他们仍然睡着。那我们这个查到马太福音，查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两个学期都快要过去了，有的学生可能都要离开了。那你觉得往后你的日子会让你更接近，更停下来，更专心思考这个救恩的问题吗？这个福音的问题吗？会不会啊？不会啦。你看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们现在不见得看得见，但是你再过30年你一定看得见，就是当初在校园信主了就信主了，没有信的人可能30年之后还没有信，他还留在一样的地方，但是他再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那里考虑了，这个叫什么？入了迷惑。
是是，
不要说别的，单是这个工作家庭啊孩子啊，你一忙啊，一转眼已经30-40年过去了，你对于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了解呢，还不如当初你在校园里和大家一起查圣经。
嗯
嗯，现在还会碰见这样的人吗？说啊，我们以前也去过查经班，去过教会，但你问他那时候查了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啊。所以把握这个时间，那你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怎么讲，我没有什么不可信的，那你就先祷告接受主，好不好？你会 push 他们一点，因为没有理由的，人不信是没有理由的，他就算都同意，他好像过不了这个关啊。那有时候你稍微推推他，他过了就好了，很简单的。然后他就说了，从46节开始，起来，我们走吧。看呐，卖我的人进了。当然他们一起来呢，说话之间呢，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哎呀，这件事情是有什么特别的？这时候谁走在最前头啊？
那犹大呀。
当然是犹大，因为他带路嘛，对不对？
别人不认，不知道呀，对啊，他就
对啊，别人不知道。然后谁跟在后边呢？有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还有兵丁啊，还带着刀棒啊。这边讲的是没有讲兵丁，但是其他的都讲。还有一个地方讲约翰福音，他领了一队兵。这个是什么？犹大一生怎么样？最风光、最飞黄腾达的时候。
嗯，
那你要小心呢，从历史上来看哦，有相当多的人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你如果以卖耶稣来作为你的怎么说啊？主要研究项目，好吧？发表你的 paper， 你一定会在世界上有一个相当短暂的风光，而且这个风光呢是带着权势的，大家都听你的，跟着你走。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有啊。
像什么？你举出例子来，除了犹大以外。你跟这有权有位的人都跟着他呢，他好神气啊！
要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吗？
那历史里面的例子也可以啊。像什么东西是明着跟上帝、明着跟圣经、明着跟耶稣对着干的？什么东西在世界上风光起来的？风光到现在还风光呢？
你是说犹太教吗？
进化论就是嘛。
啊，对对
对吧？光是进化论就可以拿多少的科学基金，去外太空找生物，对不对？不要去找上帝，都可以拿多少钱呢？共产党也是啊，马克思带了多少兵啊？你看，
啊啊，对，
跟上帝对着干，你会成功的啊！我们就找一个猴子头，对吧？来说那个叫做 Lucy， 那个是我们的祖宗。你看，发大财呀、啊！你只要你决定了，你决定了啊，这个是假的，那个才是真的。你不但入了迷惑，你完全把自己卖给这个世界，你会成功的，你放心好了。哼哼哼，因为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如果愿意做犹大的话，需要内涵啊。你现在在中国教会，我给你们听过那个三字的历史吗？那个时候是吴耀宗他们，就是跟周恩来合作嘛，就是要坑基督徒，害了好多的基督徒，很风光啊。他也当到人民代表啊，是不是？这些人都是这样。嗯，很可怕的。
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是吧？你们需要去听一听，这就是跟你们 切身有关系的。那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卖耶稣要给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呢？
认识耶稣吗？
那有这么严重吗？一定要，对吧？与谁亲嘴就是他，有这么严重？你现在也有灯笼火把了，大家也不是没看过耶稣。
灯笼火把，你万一你扔一个火
抓
把，
错了是吧？
扔歪了咋整？
对，抓到呵呵了。
肯定也是惧怕吧，万一，因为他犹大也看过耶稣神奇迹嘛，行奇迹。你用一些别的方法，万一就是他也不确定那种是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或者什么的。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就表示这是事先跟他们讲好的，
对。
应该不只是因为非常黑呀、啊，要是这么黑，犹大也看不见了。可他至少他能够找到耶稣是谁，那个时候也有灯笼火把，他就是跟他们讲，你讲是不错，他是要确定是他。可是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讲的那个，他无加行美容，他的形容比众人都枯槁，他好像根出于干地。因为当耶稣与这群打鱼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啊，可能最不体面的是谁啊？
耶稣，
是耶稣，你会想不到他是耶稣，他绝对不是像现在好莱坞找一个特别俊美的，对吧？特别帅的，这个是值得跟福音朋友们讲的。那所以他需要一个暗号，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讲话，叫你去猜谁是耶稣，你很可能会猜错。
对。
那为什么他来的时候他不能稍微帅一点、光鲜一点嘛？你看习近平虽然长得像一个温尼熊，可是还可以嘛，对吧？为什么找一个这么丑的？他比众人都枯槁啊！在福音书里面有个地方，人家就跟他说：“你还不到50岁，其实耶稣只有30岁，他看起来像接近50岁。”那神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加行美容？他说特别讲说他无加行美容，叫人羡慕，叫众人羡慕。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怎么说？因为他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最普通的人，然后呢？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最普通的人？就是让他帅一点不行吗？这里面有
就
什么
是
意
我
思？
觉得就是告诉所有的信徒们，无论是怎么样，和你的长相无关，主耶稣也就这样，马槽里诞生的，都是在这么卑微的地方，所谓最肮脏的地方出生的
对，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就是认同。
啊，对，
他绝对没有高过你，你不可能比他更低。
对，
没有一个人他的坏，他的罪会大到耶稣没办法替他承担，
是的。
没有这样的。而且耶稣来了，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你不用担心你没有成就，你不用担心你长得难看，你不用担心你有残疾，因为他来，他就是故意，他要成为一个最不起眼、最卑微，就像你讲的很好，就是马槽一样的。哎，我们没有人生在马槽里的了，对吧？当初我就在问嘛，他们下放的时候去下放到牛棚里面生孩子哪去？他们还说到卫生所去生。我这就问过他们那一代的人，他们说还是到卫生所去生。我说你看，耶稣在马槽生的。那当然，这时候他们就抓住耶稣了嘛。然后底下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这据说是彼得是吧？在别的地方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这时候就讲话了，他讲了蛮长的话，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差遣12营多天使来嘛？第三个重点，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这些话通通都是对于他的门徒讲的。 那首先他跟我们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这里边对我们有什么教训跟启示呢？因为这里很简单，人家要来逼迫你了，对吧？武力对抗，誓死不屈。耶稣要不要我们这样做？
不要。
他不要。那这底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是不是基督徒都不要当兵？人家打仗就随便人家把你吃掉，对吧？也不要保国卫家。
那也没有吧。
那你有跟没有，这里是很清楚叫你不要这样做。那动刀子死于刀下，那动枪的呢？
死于枪下。
哦，动坦克的呢？
赶紧跑。
这可以怎么说？跟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要参与政治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是不是当兵？因为有的人他是不当兵的，拒绝当兵的，他说宗教理由不当兵的，那个对吗？比如说纳粹党来了，对吧？但我们不能说共产党，纳粹党来了，那难道那个时候的美国？你看那个时候美国都是信主的，他们基督徒不打仗吗？不打刀吗？不拿枪吗？对吧？
我觉得这个话怎讲？
你看这些问题是需要好好去思考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这边是耶稣，他有明确的，他有这个启示，他知道是这一时刻，他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基督徒们自己的法律武器还是不能丢的，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了。比如说，保罗他不也有用律法的武器，就是我是罗马公民，你们按照罗马律法，你们是不能逮我的。
这不能打我，不是不能逮我。
对，不能打我。他也是用律法捍卫了自己的身为一个公民的权益。
不是，你要记得，我们现在是主要就是说，在福音的朋友面前，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呢，能够交代到比较造就他们的。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稍微比较明确一点的答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
比较狡猾一点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上举例子。啊，基督徒一直是在罗马政权下，当这个尼禄开始，他们开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把基督徒当成火把点起来，或者把基督徒丢在竞技场上的时候，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照看呢，就是说这完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头到尾没有组织一个基督徒的这个革命军，对吧？可是到后来，罗马帝国是不是整个被翻转过来？是，欧洲是不是完全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后来所说的基督教国家？是，那他是用刀用枪变的吗？不是，
对对
这个就是一
对对。
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些事情是神做，不是人，是吧？那你说到了二战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要跟纳粹对抗，对吧？不能讲说国民党不能跟共产党打仗，但是还可以讲纳粹的。那这怎么办呢？那我们需要知道说，照着圣经上来讲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这个责任呢、不是军事责任啊，而是文化责任、风气责任、道德责任，是交给教会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不拿武力啊，不组织革命军来与你的敌人对抗啊，或者我们可以说主动的来用武力啊，甚至用法律、用立法来跟人家硬搞下去，来夺权啊，这个一直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福音是能够把整个社会更改过来的一个东西。教会离开了基督啊，教会没有成为社会风气的主导，那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很多很困难的状况。事情已经发生了，政府要征兵了，对吧？纳粹马上就要把英国都吞下来了，你上不上战场？对吧？那这时候你说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诶，那你就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固然不错啊。他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人为朋友舍命，记不记得？这个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是。
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就为朋友舍命啊。 然后这里他特别的解释，我现在不要你动刀，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到世界上需要成就的，我现在是任凭他们把我带走，对不对？所以仍然是回，可以回到以赛亚书53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是无声。他说我不需要你动刀，我如果要反抗这件事情的话，我难道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12营多天使来吗？那有人算过，是旧约里面一营的天使可以杀多少人？那十二营天使主要是不是计算过？那我不知道。他说我现在来，如果我真的要和他们对抗的话，我用不着你来拔刀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对不对？可是我不要求父，因为我来是为了这个时刻，就是底下第三句话54节讲的。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这是一件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事，所以我叫你收刀入鞘。但是你说纳粹党来了，是不是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不是。你强盗来了要把我们全家都杀光，是不是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不见得。
没有呀。
所以你这样就基本上把这个问题交代过去，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完全的答案？那你自己需要去决定了。因为这里面牵涉了好多问题，比如说在掌权的你要顺服他，掌权的要征兵，那你怎么样？你就得当兵嘛。你说我当兵不拿枪，哎，是真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活在这样的矛盾里面的，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不当兵的，这个在以色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以色列一直要翻案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说你是一个 ultra orthodox 就不当兵。
那以色列不全民当兵，我感觉
他不是全民当兵，他们就是有豁免的
啊。
所以呢，拿他压户他就很大的压力嘛，他尤其他人数不够多，他就需要跟这个 ultra orthodox 合作。但你要跟 ultra orthodox 合作，他们说我们不当兵。但是最近这个极右派的保守政治势力退团了，哎呀，不跟他合作了，这事情还在演变之中啊。
哦，
他们当兵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如果去当兵，他们有的家庭他就不认你了，你说绝对不能当兵的。他们是相信说我们就是需要被人家任人宰割，人家要杀我们就杀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样才是顺命的儿女，我们要服在神的审判底下，然后到了时候神会救我们。那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了，有一些极端保守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当兵的，在以色列的军队里面还有一批特别的军人是所谓的 orthodox， 自成一格。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底下呢，在他们中间就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的完全反叛，就是我们不能这样子下去吧，对吧？这个太不行了，这个太落伍的思想，太没有道理的思想，太不合逻辑的思想。所以马克思才说要把整个的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犹太完全消除掉。我们拒绝接受犹太人这个说法，我们拒绝接受我们是被神放逐的。啊，甚至反过来说呢，我们决定把神放逐了，我们不要他了。那这个以色列复国运动就是这样一个运动，是一些无神论、不信上帝的人把他弄起来，他们都是无神论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之所以要搞一个国家，就是我们要起来了。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你在教会里面听见牧师讲的，跟这些小网红们头头是道的道理啊，有相当的出入啊。我们这年头基督徒啊，看事情要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不要看得这么浅薄，不要下这么多简简单单想当然的结论。这事情的真相和我们的理解往往出入很大的。但这个就跑题了。那基督是事情必须如此。所谓事情必须如此呢，就是说神的羔羊，神必自己预备赎罪的羔羊，这是借着亚伯拉罕传下来的事情。可是虽然如此呢， 他反过来就对抓他的人说了，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打我，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所以他无论是对门徒最拔刀的，对抓他的，他都讲一个中心的事情，就是你们现在参与的，你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一件事情，是旧约圣经事先预言的，是在神的啊先知所事先讲的，就是是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场景里面，这个事情应验在你们身上。那当时门徒就离开，他都逃走了嘛。那他为什么要跟他们大家都讲这个话？这个话跟现在我们的这个福音朋友又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讲跟福音朋友的
怎么讲？对啊，怎么讲？你现在尤其到了学期结束了，你必须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呢，就试着去开启他们，让他们能够不要睡着了。这个经上事情必须如此，在这个小段落里边，最清楚的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耶稣是所谓的强者还是弱者？
看起来肯定是弱者。
看起来肯定是弱者。我们现在给他们传的一个福音就是这样子。神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救恩，要拯救我们，对不对？可是整个的事情，包括这个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他要求你把自己交给他呢，还是他把自己交给你？
他把自己交给你。
对对，你做决定，你要拿他怎么办？你做决定。这是所有底下的审判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立场。什么叫做经上的话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亲爱的朋友啊，有一天耶稣会站在你面前等你审判他，你怎么审判就定为你自己永远的审判了。那一天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你现在所参加的场景版。这时候耶稣清清楚楚地站在你面前，他随便你摆布他，你爱说他什么你就可以说他是什么，他不跟你争的。因为这个就是圣经上的预言，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要用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你看看这个够狠吧，他们没有话讲的，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不信，你可以跟我辩，你可以说这东西没道理，你可以轻看它，都可以，好吧？你可以做一个抓耶稣的人，判他有罪，轻看他的人，你也可以做一个逃走的门徒。耶稣为你成就的事情还是一样，还是仍然是经上所记的事情应验在你的生命里。 It's too late， 你已经听清楚了这个福音了，希望你能够自己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不要以为神会，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来征服你，让你觉得说哎呀，这实在是太有道理了，让你完全降服在他底下，因为他是神，你是人嘛，不是，他完全反过来了，他把自己交给你，就算你觉得是他哎安排了带领你到这个聚会里来，让你听见这个福音，到了最后仍然是他像一个被捉拿的囚犯摆在你面前，让你决定他是谁。这样就是这个查经的呢，查到这边就会对他们有足够的冲击力了啊。
挺好的，我也学到。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上的诀窍，就是你怎么带一个福音性的查经是很重要的。你要事先要预备，要想好从哪个地方提哪样的问题啊，把它摆在那里，摊在他前面，让他没办法逃，他必须要给一个答案。